还是圣洁的讲台。因为这个话语出去的话，你知道神的话语是有力量，他说是就是是，就是每次查考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呢学的不够，不光是主日学的了，就是因为你即使参加一些神学课程呢，也感觉有些话语上要仔细分辨到深处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感觉把握没有那么好。所以说我就是说也借这个机会呢，我想这也是神是来通过这个让我自己能提高呢，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说有什么有争议的呢，没有关系，大家呢也可以在之后呢来跟我一起探讨。好，我们在我开始讲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让孩子能够站立在这里，求主你亲自来洁净我的话语，洁净我的嘴唇，让我所说的话语真是蒙你的喜悦。我也知道我讲这个话语，主，是你让千万的圣徒站在我背后，是他们在讲，不是我在讲。求你我同在，让我们都有得着。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讲的话题呢，就是说呢是完美人生的二。我们上次说了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个最基本的品格是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第二讲，是有盼望的人生。主题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的8章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不知道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大家听到过没有？就是在这个2007年7月29号的时候，早晨时间呢，由于暴雨呢引发山洪，在咱们中国河南省陕县支建煤矿东风二井发生淹井事件。是8点钟的时候，总共下井的有102名矿工，然后33名呢，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能够及时出来，已经上来了，但是还有69名呢困在井下。大家都知道这个矿难是人类的一大灾难，是没有办法。说到矿难的时候，心惊肉跳，谈虎色变，不论中国也好还是外国先进的技术也好，总之一次次发生呢都是祸患横生，一次次营救呢大都是失败，一次次伤亡其实都是惨重的。其实回想起来，总是回天总是那么微弱，成功总是那么稀少，死人真是数字也不断的增加，回想起来真是惨不忍睹的这些血的教训。心中呢，其实我们对矿难呢都是一种无奈憎恨或者指责，而呢也希望呢真是有一天这个矿难会没有，也是期盼真是这些矿工都能得到平安。那这个矿工的职业呢，我们也都知道呢是其实是最危险最辛苦的职业。这次矿难的69名矿工呢都是这个河南陕县附近的农民，这些农民呢大多数都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他们身体都很健壮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呢他为了进这个矿呢是为了能够挣到娶媳妇的钱，其实说起来他就是一个目标，也没有其他的。当时可能他们这个收入呢大概是3000元人民币，跟周围的比较起来其实不错了，这个收入是不错的。但是当时要娶一个媳妇呢，在当时那个时候价位呢是要3万到4万块钱，还不包括买房子，只是那些彩礼钱呀什么这样的钱。这些矿工呢有的呢他去过北京，去北京呢他看到北京那里的同龄人呢穿着时髦，一个个都很幸福，而他们呢为要攒足这个娶媳妇的钱呢，需要在矿井下面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劳作才能把这个钱攒够。而且好多这个年轻人其实是才下井不久，这矿难发生的时候他憧憬着将来能够娶媳妇儿，这个幸福的生活还没开始，那也许他们就要与家人永久分别了。据当时官方的报道呢，由于当时你知道中国这个报道，如果你待场你也知道，由当时的中央领导、各部委领导、省领导、市领导、县领导还有矿领导的得力的安排和组织，使得营救成功，这是官方的新闻这么报道。其实这些矿工呀都是穷苦人，他们当中呢有基督徒。矿难发生的时候呢，其中的基督徒就站起来了，他跟周围的矿工说，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你们愿不愿意 与我们一起祷告。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些矿工都知道这个 chance 很大，能够活着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就跟这些基督徒呢一起跪下来，在这个井底一起祷告。我相信当时祷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也只是一句话，就是求主救他们脱离这个险境。大家一边祷告一边盼望能够得救，在急难中切切寻求神的拯救。之后呢，这个官方的报道说呢，这次救援能够成功也是个神迹。因为什么呢？咱们刚才说是乌兰老师是学化学的，因为当时矿井当中的瓦斯气的含量很高，这些人困在矿井里面四天，矿工由于缺氧呼吸困难，已经进入奄奄一息的状态，已经就是说已经快不行了。有人建议呢，要把氧气输进去好维持他们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学过化学，瓦斯气如果有氧气混合的话，它那个爆炸的范围很广，有一点就可能引发爆炸。那当时大家都在这个两难的境地，那输还是不输？不输，这些人都没有氧气，也会停止呼吸，会死掉。输呢，会引发爆炸。这两难的时候呢，这当时就把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现场的领导了。那就有现场的领导，他就说：“那还是冒险一下吧。”拍板决定冒险输氧，就把这个氧气输进去。你说是不是神迹？感谢神，输进去了。这四天呢，哎，这些矿工都能够正常的呼吸，而没有爆炸，这是一个神迹。另外一个神迹呢，七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七月是雨季。去年我们教会回去短宣的时候，在河南，我听师母说下了很大的雨，在郑州。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是七月底的时候，也是雨季的时候。这次矿难的发生，就是因为矿井里面进水了，大雨滂沱。那这个时候他提出几个办法呢？第一呢，就是要输氧，先让这些人能够维持，能够活下去。第二呢，要把这个进水的地方呢要堵住。但是这个大雨滂沱，一边下雨你堵是很困难的。但是就是在这个矿工们祷告之后，那个时候周边还在下雨，就是在矿难那附近的要救援的那个地方，哎，雨就停了，雨就停了，让这个救援那些安排，无论是疏通也好，无论是堵塞也好，哎，能够顺利的进行。四天之后，最后经过大家努力，这69名矿工呢都被救出来了。最后我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发到是2007年的时候发的 email， 因为我准备个讲章，他想起来那个时候说的感谢神赞美主，那69名矿工呢，因之祷告，他们得到了这个得救了，他们盼望实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其实主要是为说两个字的，看盼望跟得救，其实就是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一样，我们得救在乎盼望，盼望跟得救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基督徒因为相信最终会得救，所以说我们才有盼望。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三方面一起来看呢，怎样过这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呢？第一个呢，就是盼望如门释放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呢，是用的何西阿书2:15，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欢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我们要熟悉旧约背景的话，知道这个经文是什么呢？是当以色列人其实从埃及地上来攻取耶利哥之后呢，当中发生了个事情，是犹大支派的亚干呢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从所夺的财物中贪取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50舍克勒的金条，把它藏在他的帐篷里，所以不知道。结果之后呢，大家正挟着这个把这个耶利哥城打下来的这个那个余威呢，去攻打这个爱城。爱城是一个小城了，很小的，结果会众竟然败在这个爱城的敌人面前，所有的会众都消化如水逃跑了。 之后呢，这是发现是为什么？是就是因为亚干违背了神的命令，私藏了当物的这个灭，当灭的这个物呢，导致工程的失败。于是会众把亚干和他的东西都拿出来，用石头把他打死，把他的所有那些用火烧了，从民中把他和他的罪除灭。那之后呢，众人在亚干的身上呢堆了一堆石头，称那个地方是什么呢？称那个地方是亚哥谷。那亚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连累的意思，那就是亚哥谷，就是连累谷的意思。因为这亚干的行为连累了以色列这些会众。但在何西阿书中呢，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是神对那些离弃他应当丢弃的以色列民众呢，竟然赐给他一个无指望当中的盼望，把那个亚哥谷改名是什么呢？改名为盼望门。这里神不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悖逆而离弃他们，却仍然给他们得救的盼望。这是这节经文前后的背景，神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意思。你看，不经过这个亚哥谷，不除掉亚干的罪，就不会有盼望门。我们不要嘲笑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常犯罪，其实我们也一样，我自己也一样，我们常常在各样的事情上像亚干一样，拿了不该拿的，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话。神明白犯罪是人的常态，或者说软弱也是人的常态。旧约时代呢，神通过先知呢，是多次多方呢，是来警醒和晓谕以色列人从罪中回转，神仍以慈爱待他们。而新约的时代呢，神是通过圣灵来提醒你和我，圣灵呢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呢替你我祷告。上个主日呢是圣餐主日，那主为什么要设立圣餐呢？我们知道这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你我而死，只等到他来。在圣餐之前呢，我们要做什么呢？都要省察自己的罪，然后再吃饼和杯。如果我们不认罪，若不分辨这饼和杯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为什么说我们圣餐主日的时候有没信的他不能拿这个饼和杯？因为他不认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他吃喝了也是吃喝了自己的罪。而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的时候，就会进入到那盼望之门，仍有得救的盼望。而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虽然曾犯过罪，但只是会被主惩罚，而免得与那不信的人一同被定罪了。所以在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认罪，要悔改，要流泪。神仍会用他那慈爱的双手来擦干我们悔恨的泪水，赐我们平安和安慰。正如以赛亚书65:10中神的应许，沙仑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亚哥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同时也是透过本节这个经文一样说，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欢唱，与幼年的时候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同样在这个何西阿书2:19中，神又应许以色列人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的妻，我必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神最终是要救赎他的子民，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要释放我们，让我们最终得救，让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妻，进入到永生当中。这是第一个，是盼望，真是如门释放我们，让我们从最终能够得到释放。第二，盼望如盔保护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8，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遵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我们说到信望爱，老说这个盼望的时候呢，那我们基督徒盼望什么呢？肯定是盼望最终完全的得救，等着主来，能够与主面对面相遇。我相信从来我们的盼望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而是让你我在困难当中，在绝望之处，靠着盼望度过难关。前一段其实我为什么在准备这个当中的时候，前一段听到一个消息，其实也困扰我心中好长时间，我很难受，坦白的说，也试图呢从圣经中找到这个答案呢。我先把这个事情大概说一下，事情这样，就是在我很久之前刚信主不久，那时候刚开始侍奉呢，也是从这个敬拜团开始带领诗。有一次唱完这个回应诗之后呢，唱的那个回应诗是我知谁掌管明天，崇拜结束了，一个姐妹呢不太熟悉呢，就跑过来呢，她说呢，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泪流满面，她感觉圣灵动工，让她感动，她流泪。她说呢，她现在正在生活处在难处当中，她本身已经信心全无，但是她这首歌让她呢重新有了信心和力量，她觉得自己呢能够再去面对这个困难。之后呢，我们全家就离开那间教会呢，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她。去年在灵粮特会的时候呢，她来参加，哦，我又见到她了。主里面好久没见，真是心里面感觉分外亲切，也跟他聊一聊，哎，他说很好，他说我们的特会也办得很好。之后呢，又是去年的时候呢，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呢，我跟丽萍我们去，因为受邀呢回去参加一次活动呢，哎，又见到他，又聊聊，问一问他怎么样，他说他都挺好的，一切都好的。可就在今年年初什么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呢，他突然自杀了。让我难受是什么呢？我睡觉的时候梦里面其实经常出来，因为以前他脸上常浮现出的什么平安喜乐那个笑容，我常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怎么会发生？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吗？这问题出在哪里？我反复问自己，我自己也说，如果说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路呢？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的救赎主在天上为他叹息？为什么我们日日夜夜操练的信仰没能救他？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翻阅我自己平时看的都磨快磨烂那个圣经，我平时读的那些经句，有的我写的注解，有的我每次读完之后我重重的要划，不停的在划划的那个线，我在试图在想这个事情。我想起了旧约当中的两个人和新约当中的一个人。在旧约当中，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九章中呢，记载着为神大发热心的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刚刚胜过那850个供奉别神的巴利先知，结果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他就气馁逃命，并求神取他的性命。他大发热心为神做工，但是你要知道这里他是什么，他是求神取去他的性命，不是自己取去。而神呢却让天使给他预备好水和炭火烤过的饼，并让他靠这些水和食物行走了40天。而我们也知道以利亚在最后的时候是神用旋风把他接走，那像之前的以诺一样永远与神同行。而我们在约拿书中呢所记载的约拿呢，他是不愿意尼尼微人得救，逃避耶和华。那结果呢，他在船上呢，神使这个海上风浪大作，和同船的人都惊慌，他知道这是风浪是出于神，那他呢 就让同船的人把他抛进大海里。同样你要知道，他让同船的人把他抛进大海里，他不是自己要跳进大海里，而神却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让他的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那这么有一个约拿的这个著名的祷告，他的鱼中，你看他这样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若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就吩咐于把约拿吐在旱地。你看旧约这两个寻死的人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人都是神所喜悦的，只是他不能完全明了神的心意罢了。神用他们，但是神也管教他们，神更是保守拯救和施恩典给他们。这是旧约里面两个人。那新约当中呢，那你我都知道了，我们看一看那个出卖主的犹大是如何死的。他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圣经中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这是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些经文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大后悔出卖主耶稣，他已经后悔了。耶稣那时候只是被定了罪了，还没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不回转到十字架前亲自求主赦免他，他自己把自己吊死了，也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定罪了，不是把主权交给主，没有想转头去求那有丰盛恩典和怜悯的主耶稣去赦免他。其实我相信主要是他不明白，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全人类所有的罪人担罪的，包括他，也同样包括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不论境况如何，神必然拯救我们到底。其实让我们带着救恩的头盔要坚持到底。旧约中还有一个人我们知道，关于约伯的故事，圣经中说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义人不仅仅是指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更主要其实表明他是完全属神的，对神是完完全全的信赖，不论环境如何，他相信神一定会救赎他，他才能有盼望一直坚持到底。其实若换作一个信心不足的信徒，他听到哦，这个孩子死了，财产没了，各样的事情刮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有想死的份了，也不想活下去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这个没有盼望的例子比比皆是了。那最开始我以前跟这个志勇有一次，我那段时间我就以前把这个老舍的书呢没有那个读过那么多，我说把老舍的书都读一遍吧。我看到老舍其实他在1926年在英国，他包括之前之后，他那段时间一直在跟教会的人在一起，但是从他的书中，老张哲学或者其他他的书当中，他是不信的态度，他是带一种讽刺的态度看这些基督徒。他相信自己有才华，他结果他新中国成立，他觉得有盼望，结果就是因为别人对他说不好的话，对他的批斗，他一头栽在半米深的这个太平湖里，把自己的生命就给失掉了。那还有海明威，那海明威写《老人与海》， 那写到森林的深处，但是我相信，那他最后还是自杀，那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最终的盼望，他没有明白神最终的这个拯救。另外这个例子呢，就是跟着盼望有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红军在开始初创的时候呢，上山打游击，那打游击其实就是逃跑的意思，并没有什么，被各处武装围剿，疲于奔命。一次逃跑的时候呢，那时候林彪呢就对朱德说，我们天天这样东躲西藏，什么时候是尽头？这革命有成功的希望吗？想看小差，他那时候还是个排长，朱德对他说，你若离开这队伍，很快就会被敌人抓住，被你杀死。其实林彪当时是因为这句话，他想，那我就不能开小差了，他就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如果他当时开了小差，那他后来也不会成为这个元帅。那这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呢，这个故事呢不一定恰当，但是有两点对我们基督徒是个警醒。第一呢，一定要为你所信的呢坚持到底。第二呢，其实你一旦离开神的救恩，把你这个救恩保守的头盔摘下来，撒旦随时会被你吞吃的。我相信那到时候你的下场也许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糟糕。我们切切要知道，这个盼望的头盔就是神的救赎和保守。我们要在各样其实难处困境当中，要始终相信神的保守和救赎，带着这个盼望的头盔忍耐到底。我们盼望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忍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盼望呢如锚坚固我们。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6:19，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节经文前后的呢，我们知道了耶稣呢基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之后呢升上高天之上，永远长存，永远为大祭司，长久替我们祷告。凡靠他的名进到神面前的，神必拯救到底。我们最终这个盼望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锚一样，是我们可以稳固地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确据呢，这个盼望呢就不会使我们动摇了。而这里呢，耶稣是那开路的先锋，你我呢是那随从者。我们愿意呢，其实为神呢走耶稣同样走过的路。这里呢，我们在《使徒行传》7里面53-60记载了，是新约当中是第一个呢是为主殉道的。我们都知道斯提凡，他怎么殉道的呢？你看他在圣经中这样描写：斯提凡当众对着大祭司申诉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就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斯提凡这时候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这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斯提凡在那个时候呢，他真实的看到天开了，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真实看到了，让我们盼望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看到神的荣耀。那这斯提凡他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勇气呢？他是因着那真实的盼望，他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主殉道。刚才就说，我们盼望不是为了让我们锦上添花，不是让我们生活更好，盼望第一个说是为的是让我们真是从罪中得释放，第二盼望是让我们真是如盔来保护我们， 这里的盼望是为什么呢？是兼顾我们。兼顾我们什么呢？不仅仅是难处，是兼顾我们走十字架的时候真正能兼顾我们。你看，这茹毛的盼望是源于主耶稣成就的救恩。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呢，我们知道那个著名的祷告在科西马林园呢，主耶稣也哀哭过，主耶稣也流泪祷告，他恳求父神呢把那苦杯拿去。然而主耶稣呢，他又祷告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虽为神的儿子，仍然选择了神的旨意，谦卑自己，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得以完全，才让你我这些愿意顺从主耶稣的人有了永远得救的盼望。你看，这是那节经文。在这个当中呢，之后我想有一个见证，因为讲到你有这个经文，一定要有个见证能够说明这个见证的事情。我跟丽萍说，就是奇怪的事情发生，我找了准备了一个见证，也是属灵伟人，但是那天在我桌上放完之后，晚上因为我带孩子画画去了，回来之后我桌上的一些纸就掉到地上了。我跟丽萍说，我要以前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去想，我后来想呢，这是在提醒我，因为我们家那个狗呢很乖的，一般它不会乱动我们的东西。这是我的卧室里面，我说因为我准备了两个人的见证，一个是王明道牧师的，一个是尼托生牧师的，我想把这个见证放到我这里面来。但是很奇怪，那天晚上那个纸就是掉下来了，那我就花了一晚上时间呢好好看一看王明道牧师的见证，才发现呢，王明道牧师他其实很难受，因为当初的三自教会开始的时候，他第一次迫于压力，他承认了，他愿意进入三自教会，因为当时说那个说是被警察带去，把这个手铐在这个暖气上，说这个蹲在里面起也起不来，站也站不起来，他熬不过这个，他承认了，之后就把他释放回家了。之后呢又把他抓进去了，他又呢那个时候呢又开始承认了，又要跟这个三字教会呢，他又回去了。最后一次他进去了，有的说他那个时候呢愿意为主献身，他相信他有这个愿意走这个路，哎，但是有的就是说呢没有，就是他一生包括他到81年后来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说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教训呢，就是当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本来其实我想这是很好的见证，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要放在这个讲道上。但是我说，哎，这么时候，那我就还是看一看。结果呢，就没有放到。同样，提到王明道牧师呢，就要提到另一个著名的属灵伟人尼托生牧师。结果我才发现呢，我以前呢也是光读属灵书籍，没有，这就是说尼托生牧师呢，王明道牧师是听了他一个小时的讲道，讲道要圣洁，要传布之间，布众他人，就是这个希伯来书这个13章后面的讲，对年轻人提的这个忠告。最后呢他提到不知怎么也又提到了尼托生牧师，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也许就像现在远志明牧师一样。后来我想，那这个不让我放上这个呢，我相信神有他的道理，也许那是后人去评价，那我就没有放。这然后呢，我放什么见证呢？这突然呢，之前呢我有一个准备呢，这是跟丽萍聊天当中放上的。我们知道每年5月12日呢是什么呢？是国际护士节。那我们提到护士节，一定要想到一个人，南丁格尔。这个人呢，他是佛罗伦萨南丁格尔，是1820年5月12日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当中。南丁格尔年轻的时候呢，他过着十分优越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他有仆人的那个照料伺候，整天生活在什么 舞会、沙龙以及贵族们的周旋当中。就跟前一段我跟孩子我说看一看啊，孩子也大了，这里孩子大了之后都要学这个莎士比亚的剧作，我说那我们看一看罗密欧朱丽叶这些那个经典的，看一看这些，那一看的时候那就是过的这生活嘛，上流的社会的生活，有仆人的生活，那整天就是舞会沙龙以及贵族当中相互之间周旋。那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南丁格尔呢，他内心当中呢一直感到十分空虚，他觉得这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天天这样。那一天呢，他真是就是听到了上帝对他说要让他成为护士。他呢有好多选择，但是他当时他顺从了神对他的呼召，选择护士这条路。不要看现在这个护士就业还是挺不错，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护士那个工作是很没有地位的，那都是觉得是什么呢，是贫苦的最底层的那些妇女们为了谋生才去做的低下的工作，这是当时那个时候就这样。在当时的时候护士跟什么呢，其实跟仆人跟那些厨师都是觉得是侍奉人的，是很低下的。而尤其那个时候经常有战争，他战争爆发的时候呢，那他们也需要跟着军队去上前线，不但十分辛苦而且呢十分危险。在1844年的时候，南丁格尔呢他跟家里人说他准备要从事护士，要做护士了。那他的妈妈呢是贵族出身，优雅高贵，把他妈妈气坏了，他妈妈极为震惊愤怒和悲痛。而南丁格尔呢他其实不顾家人的反对，他从此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因为他这个选择呢其实还冒着跟家人决裂的风险。他走上服侍人的道路，他一直照顾着穷人。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呢，南丁格尔和38名女性志愿者的护士呢一起尽心尽意照顾着伤兵，那些好多伤兵受伤很严重，缺胳膊少腿，你知道吧，失去继续生活的勇气。但是却是因为南丁格尔他的爱心服侍呢，好多人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盼望，那些伤兵称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那甚至在南丁格尔他们在晚上他们在拿着灯呢提灯在查病房的时候呢，那些伤兵不顾自己的伤势呢下床呢屈膝跪在地上亲吻他们走过的影子。他们那时候有个名字把南丁格尔叫提灯女神，以表示他们的感激之心。这还不是重点，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前半部分。那你想南丁格尔呢，他一生奉献在护理上面，他终身是只身一人，他没有丈夫，他没有儿女，因为跟家人的决裂他没有财产。而他呢因着他的爱心和盼望吧，他曾激励那么多处在绝望当中那些受伤致残的士兵，以及那些对生活失去盼望的人，都使他们重新恢复了对生命的盼望。可是他自己呢由于过度劳累呢，他染上了一个终生不愈的疾病。在他36岁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护理侍奉最高峰的时候呢，他不行了，他不得不停止在第一线的护理服侍，他要停下来。而在这之后的55年当中呢，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呢要卧病在床需要别人。而且当中时候呢，之前的那些所有鲜花掌声和那些赞誉呢离他很遥远了。他这个时候其实每天就是一个人躺在那床上，旁边不仅是他自己要忍受病痛，因为当时有好多人在攻击他，那些抵挡神的人在攻击他，说他为上帝工作，但是却遭受这样的结果。 这种人活着有什么快乐？有什么意义可言？面对身体的病痛，他那些敌对神的人的攻击呢，他并没有倒下，也没有对神失去盼望，他一个人默默忍受这一切。这里所说南丁格尔其实他生命中最伟大的呢，并不是他为护理提创了新的方法，革新了什么，也不是说他在为全世界病人造福了什么，而是他能够独自默默地走过生命里最困难的时候。55年，他长久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对他而言，其实那些再好的歌功颂德，我相信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没法弥补这些病痛对他的折磨。再厉害的攻击和这些误会，其实又岂能和他那些身体的破碎这些折磨相比呢？也不会增加什么。而他逝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呢写了一首诗呢给他，这首诗呢他是这么写：曾经真实的做过，曾经努力的呼喊过，这是正确的工作，带出实际的功效，失败不自怜，成功不自傲，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如今我必须有留恋的工作岗位上离开，期待获得赏赐的双手空空的垂下，多少辩论与怀疑也渐渐的消失无踪，我带着一颗寻求被上帝称义的心，在踏上那一段从未走过的路。什么是真实的工作？不是我的拣选，而是上帝的命定。护理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姐妹当时给他写的。南丁格尔的之后他自己也写到，基督教的信仰让他体会最深的是，上帝啊，我愿意照你的意思行。他一生都是按这个祷告，他一生投身于护理，是他追随主耶稣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南丁格尔用他的一生守住了他的盼望，跟从了主耶稣的脚步。其实我们就知道，这第三个，这盼望是真是如毛坚固我们，是坚固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走的时候坚固我们。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点呢，就是盼望的人生，这盼望是在基督耶稣里，这盼望让我们从罪中释放，进入希望之门。盼望呢，如盔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盼望呢，如毛坚固我们，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也许今天的话题是沉重，但是大家知道盼望往往是跟沉重有关系。如果盼望是让你这个轻松，我相信那就不是盼望。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请大家低头。主，感谢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成就救恩，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愿意走着信心之旅，愿意谦卑匍匐在你的面前，愿意舍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你。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